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啊，请看经文。如是世人不信着善得善，为道得道，不信人死更深，会失得福，善恶之事都不信之，未知不然，终无有事。但作此故，且自见之，更相瞻视，先后同然，转相承受，复于教令。先人嘱咐，素不为善，不识道德，生于神案，心塞异闭，死生之趣，善恶之道，自不能见，无有愚者，吉凶祸福，尽格作之，无一怪也。生死常道，转相势力，夫妇哭子，佛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颠倒上下，无常根本，皆当过去，不可长保。教于开导，信之者少，是以生死流转，无有休止。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就描述啊，这个世间人愚痴颠倒所造作的身口意的过失。这个痴以黑暗作为它的性质，障碍对事物啊，对人生的一些真实的把握。这种愚痴呢，集中的表现在薄无因果，对这种宇宙存在的善恶因果的万有律，他没有信心啊。所以开始第一句就是，如是世人不信着善得善，为道得道。这里就下面表明他不信的啊内涵。首先他不相信这些过去和现在的因果的关联啊。这个如是呢，是承接上面所讲的那些贪嗔痴三毒烦恼遭受种种疾苦的众生啊，这是如是啊。这些人为什么遭受那样的一个啊这种果报，以及没有出离心啊，就在于他的知见上被愚痴黑暗所障蔽啊，是不信啊过去和现在因果的观点。比如我们说啊，术士能够修五伦啊、五常、仁义礼智信还有十善，那么今生就能得到人道 和天道的善果啊，这就是作善得善啊，有善因则善果。那么更高的生命追求是修道啊，他叙事能够闻道，能修道啊，能够修止观定慧啊，这些道呢，他今生也就能够得到福德智慧啊，能够一闻千悟，能够直接限量把握人生的一些本质状态啊，甚至能够遇到佛法啊，净土法门，闻即信受啊，这些都是为道得道的因果啊。就好像啊，后面也讲到啊，前面也讲到，都讲到能够相信念佛法门，都是叙事持戒的，跟佛结过法缘的，他今生才能够啊当下切入啊，曾经叙事为过道，然后今生才能够信愿持名啊。所以那么这些对于那些贪爱的愚痴人，他都不相信，认为这个善因善果都是骗人的啊，对这个道的存在他也认为不存在啊，批判他为形而上，看不见摸不着，他不相信这些。由于不相信这个起码的善恶因果的法则，所以他当然就不信人死更生，会失得福啊，他就对现在的因和未来的果他也不相信，不相信有来世，既然不相信来世就没有更生了，就没有轮回了，这就是人死灯灭的观点，断灭论啊，这个观点是非常要命的。我们很多人他对于轮回他信不起啊，甚至一些文化人他接触佛教，他大概对那些讲义理方面，讲这个机锋转移方面啊，法相为识方面，觉得很有理论性很好啊，哎，他会紧接着说，就是他谈轮回太迷信了，他往往是这样去认为，他不知道因果和轮回正是佛教成立的两个基础啊！你还离开了六道轮回和善恶因果报应，你再谈什么其他的佛教呢？啊，那么四众弟子还去修行、持戒、念佛，就是很荒唐的事情了，很荒谬的事情。他都没有这些东西，没有来生后世，你修什么行呢？啊！所以这个断灭见对我们这个人的行为，有人的道德行为有巨大的摧残，他就会肆无忌惮，即便是啊受社会舆论压力，他行点善他都是伪君子啊，我只要造恶不被别人知道，我就是好样的啊，就好像现在有些人搞婚外恋，哎，只要不被妻子发现，不后院起火就 OK 了啊，他都这样啊，所以这些他就离开了一种真诚的心啊，所以不信人死更生啊，会失得福，他也不相信今世我有布施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后世就能得到福乐之宝。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布施，他肯定有个正确的知见，一个人为什么会吝啬，哪怕是很有钱的人吝啬，他就不相信会施得福，他只相信自己很积累了很多钱，自己有安全感，自己有自我实现感，可以去炫耀啊，他不知道这个钱是不坚牢之物，就像前面讲的五家所有，你不用不坚之物去修坚固的功德，那你才是愚痴的啊！你赶紧去修坚固的功德，就好像已经起火的房间，你把金银财宝搬到屋子外面去布施啊，搬到外面就是布施掉，哎，你才保存下来，保存下来你 下一辈子乃至你的后几生都有他的连本带利的回报。他有这个自见，他才会去布施。但很多人他是持断灭见的人，他也不会有布施的意思和行为啊。善恶之事都不信之，未之不然，终无有事啊。这些这个持断灭见的人，总的来看，一谈善恶因果报应，他都不相信啊。博无因果啊，这是大邪见啊。所以我们跟很多人谈因果，他都哈哈大笑，觉得你怎么这么迷信呢啊。然后他振振有词的反驳，那为什么某某很善的人你看那么潦倒那么可怜，哎，很恶的人还很得志啊啊。由这个现象来看，你讲那个因果啊都是不存在的。他都这样去啊，好像他证据很缺戳的去反驳。所以他都不相信啊，你跟他说他就反对，不然未知不然。这就从愚痴的这种邪见啊，直接表现他的口业啊，说这个因果报应都是骗人的，都是迷信啊。这样他强化了自己的那种一种肆无忌惮，再把这个不好的观念传给别人，别人也受到了很大的损伤。那么但作此故，且自见之。由作就是由于啊，他持这样的博无因果的啊，以及他口里发出诽谤因果的言论，且自见之，而且他非常执着他的见解是对的啊。你说有善恶因果报应，他还嘲笑啊，你是他叫你拿证据来啊，谁有来世呢啊。他固执自己的见解，他只看到人生有限的这一段时间。现在为什么这个临终关怀在中国很难推广啊？有很多医生对这哇，临终关怀还要关心灵魂，这个他都哈哈大笑，哪有什么灵魂呢啊，他是人死了就死了嘛，他是个机械性的东西嘛。所以呢，这个临终关怀在中国都很难推广啊啊。我们有个朋友专门搞生死学的，他说他的著作在中国大陆很难出版，还是台湾给他出啊。所以这个持出这个邪见的人啊还不少，更相沾是先后同然啊，这就是相互感染。他也有这个博无因果的邪见啊，我也有啊，你我他都有，都认为这个因果的这个法则啊，报应呢、啊、都是啊都是不存在的啊。互相都承认对是没有因果啊，人们。所以啊，后人效仿前面人这种迷惑颠倒的执着啊，这个都把这个传下去，这个观点啊，真是物以类聚呀 啊邪见的人都碰到邪见的人，都不信因果，然后转向承受互相教定。哎，这种也跟他的那种邪见之毒的业力感应，他也正好升到了邪见之家。哦，哎，他的祖父，他的父亲也叫他，也不相信这些东西，世世代代都这么转展的承受这样的观点，遇不到真善之事。由于他不相信这些会师得福后世，所以为什么很多家庭教育小孩什么，你不能吃亏啊，这个啊斤斤计较，他就会做成这种教育。这个同学之间帮忙解个数学题要拿钱来，原来都有一个报纸上也讨论，一个小学，原来那个小学风气还比较好，同学之间帮忙都没有什么经济行为，哎，是 自从市场经济法则这个普及之后，他进入到小学生那去了。于是从一个什么小事情开始，一个同学他做数学做不出来，做不出来他就这个灵机一动，说谁能给我解这道数学题，我给他5块钱啊。当时就有好几个同学举手啊，跟他抢着跟他解这题，他也得了5块钱。哎，这个事情被这个班主任老师发现了，哎，他就在同学当中展开了一个讨论，说帮助同学解一道题拿5块钱对不对，应不应该拿。结果讨论的结果很有意思，一半对一半，一半赞成一半不赞成，这是学生。哎，这个班主任老师又把家长请过来，家长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也很奇怪，正好也是一半对一半。那你看这就是富于教定了，这个认为有那种市场经济法则非常强的父亲就会教他的儿子应该拿啊，一个比较有善良的觉得同学之间还是相互帮助下好的，这样的灌输的他就认为不应该拿。所以家庭教育很重要，正好也是一半对一半。那你说我们这种市场的法则对幼小的小学一二年级的心灵都有这样的一种污染啊，那么这个在这几十年当中我们看的是变化实在太大了啊。我们原来这个80年代初啊，本科生啊，这个大学生毕业之后他留下一些自行车呀或者学习用具啊，都会啊有个很好的传统，都给下面的同学啊，低年级的同学。哎，我夫人发现到了90年代之后，尤其啊，这个有90年之后，发现出现了跳蚤市场的校园里面，相互要交易了，他再不会送给其他同学，相互交易。原来多了一个音乐会的这个音乐票，他也会送给哪位同学看一下。哎，现在不了，现在他要拍卖。啊，然后以为这是现代市场意识，还受到赞扬。嗯，你看这个校园的变化都是太大了啊，所以高校为什么教学质量每况愈下，跟这是原因之一啊。啊，所以这个转向承受啊更相沾湿啊，它一种观念是有传染性的，是有连锁反应的啊。那么先人祖父素不为善，这时候举出这个邪见的人，他这个祖祖辈辈都是这样愚痴的，都是这样的不信这种因果法则的啊。但素就是原来他都不这样做于是呢，他教的小孩也跟他一样，素不为善，啊，如果小孩子还出于同情心想，想给别人什么布施一点怎么样，这个父母都会呵斥他，你怎么这么傻呀？啊，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啊，你怎么随便给别人呢？啊，这还是另外更重要的是那些不信因果的父母教小孩做坏事。啊，我在这个前景啊，这个我记得是1999年碰到的事情。在北京一个宾馆，正好有一些啊，有一个外地的法师过来，我请他啊吃顿饭啊，然后出来的时候就是有乞讨的，大概在11、12岁的男孩就在那讨钱。我当时也没有知道一些情况，就正好拿了钱出来，正好也没有零的，10块钱就给了一个人。好啊，这下哗啦一下包围了10多个上来了，哎，后面还在跑过来，有点像我们在印度碰到那个局面，你只要给到他那全都包围。我一看这个情况不妙，赶快就像车上走，车上走不行啊， 他这个把你抱着，抱腰抱腿抱着，他那个一十二三岁的小男孩力量很大的，他抱一个四五个你也动不了了，是不是？哎呀，搞得还非常惊险，那个，哎呀，我都看到他那种基本上是那样的形态，我都想着再过几年成年之后他就是强盗了，那不是讨钱了，给我这种感觉。哎，就在这时候我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中年妇女，这些小男孩都被那个大概是他的母亲所控制，一看他那个母亲的样子，那种带着那种很奥妙莫测的笑容啊，哎，你不给，那你想走也没那么便宜啊，就是啊，所以正好他过得，我还对他母亲呵斥了几句，我说你是怎么教育小孩的啊，你怎么能这样啊，他也笑嘻嘻啊，这个才感觉到这个父母不善呢，就会教育不善的小孩啊，那个。甚至一些小女孩都被他们所玷污了。这个上次都有个人说，哎呀，这个小女孩讨饭就会说一句，你真漂亮啊，你真漂亮，为了得个这个。实际上不远的时候也就有他的母亲在教唆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这样来做事。所以一个家庭教育啊，为什么印祖才放？印祖为什么很注重女人的教育啊？一个贤母啊，她就能教育有道德的小孩呀。一个坏的母亲，她的子女也完蛋了。所以，不识道德，身于审案，心塞异弊啊。他们根本不知道道德为何物啊。他们不知道人的根本是在有道有德啊，啊，仁义礼智信呢，这个孝悌礼义廉耻啊，这些道德，这是做人的根本啊。他不是道德，不做这个道德，所以你看他的就没有智慧，生于就是他的六根都很暗钝呢。虽然六根齐全，但是眼睛看事情颠倒。看不清楚，听声音也听不清楚啊，思维东西也看不清楚，他就叫生愚啊。这个神暗就是他的六识啊都是黑暗的，就是他的邪知邪见蒙蔽了他的心啊，一窍不通啊，就心塞啊啊，这种虚妄颠倒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烦恼闭塞了他的第六意识啊，意蔽啊，啊，所以他越不信因果，越造恶，他就越愚蠢啊，做事就越糟糕，越被人轻贱啊，越贫穷，越低贱，恶性循环啊。但有些父母啊，他明白这个道理啊，原道理，他就自己可能并不怎么地。但他如果懂得道德对人的成长的意义，他就不敢让小孩去做坏事啊。我有一个朋友，他讲他的经历，他已经现在也算北大的一个教授了啊，我们是同学认的。他说他讲，他出生在一个铁路工人家庭，家里也是多子女，他的父亲为了养大他们，偶尔会在单位上偷点东西，像焦煤啊，像什么带过来。这个他作为做儿子，看到自己的父亲这样养家，这样偷东西，他觉得想跟他父亲分忧啊。他有一天啊，下课的时候也到那个煤啊放煤的公家的厂去偷了一包的焦炭过来。这一来，他的父亲一知道，就给他两个耳光。说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啊？然后说，哎呀，他被一打，他就打懵了。他说我干这样事，你也不是干这样事吗？我在帮你的忙啊。他的父亲这时候跟他说了一句，他说我干这事我是没有办法，我要养大你，我知道这不好，但是你还有你的前途啊，你不能干这个事啊。 哎，这一听我那同学还真有点慧根，哎呀，是啊，干这个事情会影响自己前途的。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干过一点这样的事情了，啊，那你看他就能够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了，啊，做学问也做得不错了。所以当他说他有一次到监狱里面去看望，去搞调研，看望那些犯人的时候，那些刑事犯一看到他，以为是那个都向他磕头啊，动不见面就是政府啊。他就觉得哎呀，通过监狱给他震动很大，他说一个人讲道德是最真便宜的，不讲道德到监狱去啊，看到人都是政府，那实在是太不划算的。他是从这方面来谈道德对人有作用。所以很多家长他不了解这个东西，他不知道每一个偷盗的行为，罪恶的行为都会使他生于神案啊。你是这样啊，在很多的我们的例子当中，大家看《安世全书》啊，《狱海回狂》也是，本来他命中有考取啊功名的权这个福报，结果他邪淫一下没有了，本来能当多大官的邪淫一下也削掉了很多了。他是这样，做每个不道德的行为，他一定会啊使他的福报减损，使他的生于神案。所以这些东西是确凿不疑的啊。所以佛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啊，此生之去，善恶之道，自不能见无有余者啊。此生就是他生生死死轮回的这个后果啊，他去向哪个地方是跟他的善恶之因有关系的啊。所去的生死哪一道的果，跟他能取的善恶之因有关系。但是一般的凡夫众生对这样的轮回因果的道理，他自己看不到，因为他看的就是一个片段嘛，他看不到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一个因果的关联，所以自不能见啊，自己又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分析琢磨也琢磨不出来，这就前面讲心塞意闭嘛，更何况是无有余者，也没有其他的明白人给他来讲。如果碰到个善知识跟他来讲也好啊。刚才我开那个会，我都觉得开的我是很不舒服。当然我们也不责怪别人啊，我们也没有起到教化众生的作用啊，长期以来占用寺院的地，还在这里狡辩，对他自己毫无好处，那么他就啊执着，所以他看不到这一点，也没人跟他说，但我们跟他说有时候也听不进，他就是能争一点便宜就争一点便宜，我们寺院又不好跟他去斤斤计较啊，能够在我们的地上盖房子，盖的房子就是他的地方啊，我们再跟他说什么，哎，你没什么证据，他就这样跟你干。所以这个凡夫众生啊，他就这个生于神啊，我们有时候觉得很悲悯，有时候跟他们交往，也确实我们觉得很累呀、啊，很累。啊，今天晚上可能差点课都上不成了，6:01才开完会。吉凶祸福，尽格捉之，无一怪也。啊，这个吉就是人都想追求幸福嘛，趋乐避苦是人的本能嘛。啊，那这个凶灾的事情他都讨厌，都想回避嘛。但是这种凶恶祸福啊，吉凶祸福的事情他都在做啊。这里面往往追求幸福，他得到的是灾祸啊，他不知道 你今生的吉祥是由于叙事的善因，今生的灾祸是由于叙事的这样的恶行啊。他不了解这个，就凭着现在的这种贪嗔痴贪欲啊，猛烈的去经营啊，没有一刻的停止。而且对这个错因果的行为啊，他没有一个奇怪的啊，这里无一怪也啊，这就很可怕了。如果一个做不道德的行为，还有很多人出于正义来抨击来反对，还有救啊。问题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集体失语，集体默认啊，那就很可怕啊。比如在高校这个剽窃行为，我们前两年看到在韩国都有个这个科技界作假的行为一出来，整个韩国轰动。来这么我通过那时觉得韩国还是不错呀。但同样的事情出现在我们中国呢，会是什么样子？他会变得见怪不怪呀啊，他那样做我也差不多啊啊。对这些贪污受贿，他这个问题就在于他有一个观念呢，他不认为贪污受贿是极为不好，这是他有条件，如果我在那个岗位我也一样，无一怪也。这就是一种整体的社会良知良能的麻木，这是可怕的啊！这是孟子讲的哀莫大于心死，麻木了。如果我们在身体当中对一个地方感到疼痛，有疼痛感有救，如果对一个很厉害的东西还没有疼痛感啊，麻木不仁，很难很难救了啊。所以我们看的这些经文好像用现实来对比啊，真的一个很好的诠释啊，无一怪也。这都是没有建立一种道德的参照去反省的结果。就好像我们修行也是这样的，没有修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我这样行那样行，等到你真有点修行的时候，哎呀才觉得太惭愧了，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头就会低得越来越低了啊。所以我们看的那些啊傲视阔步的人，往往他是没什么修行的，一谈修行，哎呀我这人不错呀，我很善良啊，我很清净呢、啊、哎，他都不知道清净是什么概念，他都不知道一天到晚在妄想堆里讨日子，他对妄想的存在他都没有感觉，你还跟他去谈什么呢？那你只能是好，你很清净，你很清净的。所以无一怪啊，生死常道转相似利啊，这是表明啊，这种生死轮回啊，人从出生到青壮年到衰老啊，老了就会死亡啊，老者先死后少者后死，这些生死的一种正常的道理啊。转向四地一般来说都应该是父亲先去世啊，这个做儿子的在相继续，还有孙子上来，子子孙孙就这么延续嘛，生命的延续啊。转向是你夫妇哭子，夫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妻啊，就在世间相里面这些死亡的情况啊。那么这里提到那种死亡的情况，有时候是啊正常的啊，夫妇哭子啊，夫子哭父，这里面就有不正常的啊。这个人的命数啊是有一般的规律，但他谁先死谁后死还说不准呢啊。一个父亲哭他的儿子的死亡，可能这个父亲就很悲哀了，儿子就早夭了啊。那么夫子哭父，哎，这是正常的啊。兄弟夫妇啊，他们之间啊谁先死谁后死谁哭谁啊，这都是 不一样的，错综复杂，各有各的命数啊。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他都会哭泣，相互哭泣。为什么？感情呢？对死亡的恐惧呀，啊，这种对死去的人的一种哀悼之心呢，就是哭啊，哭到很伤心，都没有声音，只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啊，这叫凄呀，哭得很伤心啊。颠倒伤下，无常根本啊，那这个颠倒，比如说一般是父亲先死，儿子后死，应该是儿子哭父亲，但是到了父亲哭儿子先死的时候，这就是颠倒了，颠倒了啊。那么子哭父啊，这就是啊上下比较顺了啊。所以这个男女老幼啊，虽然有他的啊这个谁先死谁先死的顺逆的不同，但是有一个特点，都是归于无常为根本，都要死啊。虽然我们后一点死，我们也都送过年老的，送过同辈，也送过我们的后辈啊。无论我们送谁，要想到我们自己也有这一天啊。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很多研究生班学员在去年送我们一个，也是我们班上同学的时候，大家可能念佛念得很恳切，天天在一起，也是同年的人，他意外的一个事件就走了，生命是那样的无常啊。那这种情况是不是随时降临在我们头上呢？啊，我们生命的根本特点之一就是无常啊。我们每天念但念无常啊，谁也保不准我们就能够寿终正寝，活个80、90呀，随时都可能死亡。死亡是我们决定不变的归属啊，大家要知道无常根本啊，皆当过去不可长保啊。无论是哭死去的人，还是属哭者，他都离开这个世间啊，都不可能长久的在这个世间。我们怎么可能老是说我能够长久在这个世间天老地荒之想呢？啊，我们制造了很多美丽的谎言，万寿无疆啊，寿比南山啊，这些固然是听过去很舒服啊，但是它不真实啊。你老是在这样的一种幻觉当中生活，你不警觉啊，麻木了我们的一种出离的心呢啊。所以皆当过去不可长保，这才是事情真相。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常念死啊？这个印祖写了个那个死字啊，静也行人啊，这个常念此事，这道也可成啊。你想到我明天就要死了，你说我对世间还有什么放不下呢？啊，那也确实随时会死亡，它是一个事情真相啊。那么教育开导性知之少啊，对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因果轮回无常啊，这些来把这些道理说出来的人不多，有说出来的，但那些执着薄无因果的人他也不相信。这些持断灭见的人，他往往不敢面对死亡，他总是对死亡要采取鸵鸟政策，认为这个死亡都是别人的事情，跟我无关啊。而每个人都有这种潜意识，回避死亡啊，死了之后赶快埋掉，不要看到，不要听到啊。他要追求幸福美满甜蜜啊，花样的生活，性质是什么啊？所以就由于这个不幸的过失，是以生死流转无以休止。他在这种邪知邪见的指导之下， 来过他那种世俗的五欲六尘的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起惑造业啊。当然他在生死轮转的过程当中永远不会化修之福，而且生命的每一个时代他都会下降的，不会是升华的。所以这样的邪知邪说误人啊误国啊，那是太深重了啊。所以我们看印祖文超他对于宋明理学以来这种博物因果啊断灭论有反复多少次的来进行抨击啊。所以这一点我们现代人要加以警觉，对因果对轮回对生命的真相要有真实智慧的关照，这样我们生命才能超生，才能走向光明啊，不能在邪知邪说里面蒙蔽黑暗一辈子。好，请看下面。如此之人蒙明抵突，不信经法，心无远虑，各于快意，痴惑爱欲，不达于道德，迷没于嗔怒，贪狼于财色，坐之不得道，当更恶去苦，生死无穷也，哀哉甚可伤。或时释迦父子兄弟夫妇一死一生，更相哀悯，恩爱思慕，忧念结缚，心意痛灼，迭香固恋，穷日逐岁，无有解矣。教于道德，心不开明，思想恩好，不离情欲，昏蒙暗塞，愚惑所伏，不能深思熟记，心智端正，专精行道，决断世事，辩玄自尽，年寿终尽，不能得道，无可奈何。好，请看这一段，这还是描述世间人这种愚痴啊，在我们观念上的一些表现形态啊。如此之人蒙明抵突啊，如此之人就上面所列举的这些人，蒙啊，我们说发蒙开蒙，蒙就是啊不明白嘛，被那种啊朦胧的东西覆盖住了啊，暧昧无知叫蒙啊。敏呢也是指一种黑暗的状态啊，那么他的行为就抵突啊，抵突这是个比喻，就好像这个禽兽啊啊，有脚的禽兽来这个用脚来冲突对方，这样的一种状态啊。所以在这样的人，他受不正确的知见引导之下，他的行为没有智慧的导向，他就像不懂事的小孩子啊，在夜晚行走，不知道危险就在面前，就好像一条疯狗啊狂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恶不作啊，抵突啊啊，如果用现在社会来说，就是这些啊顽劣的青少年啊，这种违法乱纪啊，现在有个飙车族啊，完了在大路开得很快，然后那带着兄弟就那么随便劈人，就这样的抵突啊啊。现在有一个砍手党，他就为了得人家什么呢，把人家手都砍掉了，但是非常残忍的行为都能做得出来，你都会很难想象这些都是人能够做出的事情，都 想象不出来，他在这种蒙名状态当中他就能做得出来，而做得出来他还得洋洋得意，你看我今天砍了多少只手下来，我抢了多少个包过来，这个你说我们五浊恶世是怎么来的，都是这些蒙迷底凸的人来成就的呀，来庄严的呀，不信经法，心无远虑，各于快意。你看这些人，他对于经法就是经典教法，就是圣贤古圣先贤的教诲，他都不相信啊。那么古圣先贤的经法里面主要都是全息因果啊，不信经法就是不信因果，他不信因果当然就不会考虑他的后世怎么样了。你说你这种行为后辈子会变猪变狗，他哈哈大笑啊，变猪变狗好啊，他以为没有这个事。有的做得很邪恶的行为，别人说你这样做要下地狱的啊，他就说下地狱我也得这样干，哪有地狱啊，他就这样，你对他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不信。你用这个轮回的这个苦报来吓唬他，来说他没作用啊。这对于信因果的人，他会哎这个不能做，做的会怎么样怎么样，他恰恰会作用。所以心无远虑，所以他就放纵自己的欲望啊，各一块意，只是要得到现实的东西，得到越多越好啊，不能吃一点苦，谁挡住了我的路我就干掉他，就是这样的啊。为什么职业杀手应运而生呢，就是这些心无远虑各一快意的人来雇佣的呀啊。我要实现我的目标，你怎么还挡在我前面啊？所以这个再是这个啊，这种吃货爱欲不达于道德啊，这就愚痴迷惑。他与愚痴迷惑是被这个爱欲啊所遮障了他的妙明真心，遮障了他的智慧啊，他才愚痴啊烦恼重。那么这种愚痴烦恼重又加剧了他对爱欲的这种追求，形成恶性循环。所以他就不能对道德有所尊重，也不能去修行，也不能理解道德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通达啊，迷摸于尘路啊，这是表达他的嗔恨。由于他愚痴无知嘛，无知他要各一快意，得到了他很高兴，一旦没有得到对委员的境界，他马上就嗔怒。这一嗔怒以后，他就把那种这个良知良人更迷失了，更沉默了，古默了，这样的一个，因为人都有一点良知良心，他在嗔怒当中完全迷默下去了，啊，就好像一条大象在一个沼泽地带越陷越深了，于是迷默于这个良知良人，一点人性都被这个嗔恨完全古默了，他当然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为什么人家对于没有信仰的人就觉得很可怕？你连因果都不相信，你连道德底线都没有，那你这个人太可怕了，你这个人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的，就是这样。他这种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就把他一点道德性的东西全部给他迷没了。那甚至迷没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我们看那些报道什么，把人撞了，撞伤了，他没想到赶快去抢救呢，他掉个车头再撞过去压死他。为什么？都有个道理，我撞伤了他医疗费太高啊，我撞死了他一次性还清。所以迷目啊，迷目到这个程度啊。这个前不久有一个啊 法院专门判了这一例的一个司机，判他是故意杀人罪。啊，贪狼于财色啊，一般的人，他对这个财色两个字是他最有吸引力的，是他最想获得的，是他最放不下来的，所以这对他最能够实现他的贪心的，所以对凡夫众生来说，财色啊是他两关了啊，举目滔滔，难得有人啊放得下，看得不超越这两个字。那对于不信因果的人，那就更要在这个上面造作无边的恶业了啊！贪狼于财色啊，狼是一种动物，狼的贪心是很大的啊。一般把这个多欲都称为狼啊，狼也很有野心啊，狼抓住一个东西，它锲而不舍。啊，他也很有团队精神啊，所以现在我们出现个什么狼文化啊，出现的要向学习型社会向狼学习啊，一个企业团队如果有狼的精神，他能发育成长啊，现在有这么一个观念啊，狼身上是有一种精神的 啊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这个猛劲他有啊，但是他是没有道德的一个动物啊。人这么一个万物之灵，怎么能向狼去学习呢？啊，据说这类的书还挺畅销，也是无一怪也，无一怪也叫真怪啊。所以为了获得财和色，像狼一样的这样的一种行为，不择手段。这样就坐之不得道，当更恶趣苦，生死无穷已，哀哉甚可伤啊！这里面你看佛说这句话具有着多么深沉的悲悯啊，这种愚痴所产生的过失那是太大了。由于啊，在爱欲里面啊愚痴颠倒，由于不能通达道德，由于在这个嗔怒里面迷摸了自己的良知，由于在财色里面放纵自己的狼性，就由于这些坐姿啊，就前面说的他就不能得道了啊。由于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不能得道，他当然就没有智慧的引导，他的行为必然被这种无明黑暗的生命能量所控制，魔性啊，他就造作无边的恶业啊，所以他就经历种种的恶趣，就会在三恶道里面遭受无量无边的巨苦，没有穷尽呐 啊所以佛陀大悲心看到这些情况，那真是啊，如见如心呐、啊，哀悯的说，哀哉甚可伤啊！或是释迦父子兄弟夫妇啊，下面进一步就讲这个愚痴迷执的厚重啊，也在那种这种爱恋当中不能放下所导致的苦患啊，或者由于这个恩爱所产生的对象就是父子兄弟夫妇啊，家庭的这些关系啊，一死一生更相安宁啊，那这些关系里面有的死亡了，有的还在生存啊，无论是存者亡者啊，他就很伤心呢、啊、很痛苦啊啊，相互的哭泣啊，恩爱思慕，忧念结缚。其实前面讲的无常根本都不能长保，这是智慧的关照。但有这些人愚痴啊，他认为人应该长久存在， 忽然一下子夫妻分手了，父亲没有了，他这种恩爱啊，这种恩爱所导致的那种思念，那种恋慕，那种忧愁，那种痛苦啊，就郁结在心中啊，产生了一个情结，不能放下啊，尤其是那些男女的情爱啊，天长地久有时尽呢，此恨绵绵无绝期呀、啊！啊，那个亡妻死了多少年，还是十年生死两茫茫啊，不思量啊，啊，都在怀念呢、啊，啊，忧愁啊，啊，穷日逐岁无有解矣，穷日就是一天到晚。逐岁就从年首到年终，昼夜中年，这种恩爱的情结系附在心里，没有一颗释怀的时候，念念都在想啊。教育道德心不开明啊，如果有人来开导他啊，以大的道理德行来教育他，他也心里愚痴啊，他不明白啊，他不能明白事情的真相啊，他总你跟他开导，他还要哭哭啼啼，为什么他要离开我，为什么他要死啊，为什么为什么，他要问很多为什么啊，给自己过不去啊。那么这些实际上本质上都是由爱欲生起来的，还是个爱欲，由这个爱欲才会生起忧愁，由这个忧愁才会升起恐怖啊！他对自己啊，觉得他是另外一个一半，我离开他我怎么能活呀，他都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他离不开这种爱啊。所以他离，如果一个人对这种情爱能够看破，能够放得下，就没有这么深重的忧愁了，更谈不上什么恐怖了啊。夫妻本是同林鸟啊，大恨到来各西东啊。一个人的真正的一种安身立命，不能在夫妻父子这里面去寻找啊，这些都是无常短暂的，他也是凡夫，他不能给我们真正解决问题啊。啊，所以我们还要找到一个真正的安身立命，真正的远离忧愁恐怖的一个道路去走啊。那么众生都是很执着这个，为什么佛教要讲空性，用22年讲般若是经典，就是对这些爱恋执着不能释怀的这种情执要破斥了。他这种不能释怀的东西，他一旦形成一个结的话，他就钻进了死胡同了，你怎么说他都出不来啊。像思想恩好不离情欲，昏蒙暗塞，愚惑束缚，念念都讲的那种恩情啊，爱好啊，相好啊，思想一念都离不开这样的情欲啊啊，什么时候啊，如何如何啊，相思啊啊，这个在马来西亚一个国王为他死去的妻子啊，建了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坟墓啊，太极陵啊，这个国王就天天在另外一个地方天天望着那个望啊，那你说他的那个妻子死亡之后，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这个情欲啊啊，哎，这样一来他的。肯定治理国家包括各方面政治关系就不行了，那就昏蒙暗塞呀、啊，昏蒙暗塞，自己的政权都被儿子给端掉了啊，自己以后陪葬在那个地方，本来自己也要建一个跟那一样的陵墓，他就实现不了啊啊，所以这些我们看的这些都是因果啊在里面啊，哎，他建那个地方 啊，据导游说，就是他们第一次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啊，初恋见面的地方，他还会找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啊，这是一个新加坡居士，他突然问这个问题，哎，为什么会建在这个地方？我们都想不着为什么建筑的，哎，其中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她，哎，这是她，肯定是他们第一次相见的地方。那个导游说，对，就是，菩提情缘，这样的内心昏暗啊，蒙蔽、暗塞，这些都是愚痴迷惑遮盖了自己的妙明真心，就没有智慧了啊，不能深思熟记。心智端正，专精行道，决断世事啊！由于他被这种愚痴所覆盖，就起不了智慧的关照啊！他对于他的行为就不会有深思熟记，不会有长远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的选择啊，更不会去端正自己的心啊，正念，也不会去注重行道。啊，也不会对世间的一切五欲的事情有个决断，有个放下，它是必然的。那他不能深思熟记，不能对他的后世来生去做好善的准备啊，不能去行道德，那当然遍玄至尽，年寿终尽，不能得到，无可奈何。他在五欲六尘里面去追求去享乐，他以为会天长地久，但不知道生命是这样的快呀，很快你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啊，你的命数就尽了，尽了以后你又没有用你有限的生前去专精修道，你没有行善之因啊，那就必然要到三恶道里面报道啊，所以像这样的人举目滔滔都是啊，那是无可奈何呀，也是哀哉甚可伤啊。好，请看下面，总为困扰皆贪爱欲，惑道者众，悟知者少，世间匆匆，无可聊奈，尊卑上下，贫富贵贱，勤苦充悟，各怀杀毒，恶气遥泯，唯妄信事，违逆天地，不从人心，自然非恶，先随愚之，自听属为，待其罪己，其寿未终尽，便顿夺之，下入阿道，累世勤苦，辗转其中，数千亿劫，无有出奇，痛不可言，甚可哀悯。好，请看这段，这一段是描述世间人由于愚痴所升起的贪欲的啊，业，总为困扰，皆贪爱欲。啊，这个为就是那种很卑下的一些事情啊，困扰啊，困就是困扰、扰乱啊，就是世间人他不信因果啊，这个念念离不开情欲啊。对来生后世他没有一个深思熟虑，所以他的一切行为一定是庸俗的，都离不开饮食男女、人我是非这些东西的 啊，那这些庸俗的事情是增加内心的愧道，使他越来越散乱，越来越没有智慧，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啊，恼乱心散乱，心往外驰，没有一刻的回光返照啊。这个他是把心都放在外面，没有一刻去做一个求放心的学问啊。那这些卑污的啊，庸俗的愧闹的事情都是什么内容呢？离不开爱欲，唯一贪求的就是爱欲两个字啊，无一例外啊。他为了得到爱欲，他为什么要赚大钱，要装大官啊？十年寒窗还要想到啊，书中自有颜如玉啊，书中是自有男颜如玉，也不是不离爱欲吗？祸道则众物之之少啊，就是对这个大道啊，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实相，他都迷惑颠倒啊，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啊。对这个道，大道能够觉悟的，那是少之又少啊，啊。啊，你觉悟悟了还没有了生死，那更没有办法去谈正道了啊。所以这个世间你说找正果圣人那是太难了，悟者就很少啊。如果真正对道德有所觉悟的，他的行为当中他就会建立一些正确的观念，比如知足常乐啊，你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你从少欲知足开始啊，啊，少欲才知足，知足才常乐啊，啊，你要使自己身心清凉，你要贤贤纯纯呢，啊，你要获得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各方面道德的啊圣遂，你得要敦伦尽分呢，啊，你得要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你的要福报要节俭呢，要行正，这些都是正道啊。他迷惑，他正好相反，他要多欲啊，他要放纵自己，他吃不得亏啊，这些啊不能觉悟啊，物质是少。世间匆匆无可聊赖啊，世间的很多事情啊，它是时间非常飞逝的过去啊，啊，如白驹过隙啊。我们想想，大部分人你想到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就好像在昨天呢，现在很快中年了、老年了、伤于已晚了，很快我们就走到坟墓的边上。匆匆啊，那么在这个匆匆的造孽的过程当中，我们到死亡临头的时候有什么可以依赖的呢？你凭什么能够到善的地方去呢？你没有积累一点资粮啊，啊，那么这个世间匆匆无可聊赖，都是我们迷失的自信的这种智慧，我们讲自信迷途，无量光寿迷失了啊，所以一年当中纷纷扰扰的都是魔性，都是三恶道的苦果。尊卑上下，贫富贵贱，勤苦充物啊，啊，无论是社会地位高的，还是卑贱的，还是在高位的，还是在下位的，还是贫穷的，还是富的，这些各色人等啊，尊卑上下啊，贫富贵贱，它有一个特点，由于被这个无名的力量所驱使，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勤苦充物啊。他一天到晚忙得很呐，匆匆的去经营很多事情呢，经营的都是世间不吉之事啊，就前面讲的 不急之事啊。这个不急之事啊，都是对我们身心很大的勤苦啊。没有一念在真实的道上去用心去用功的啊，所以这样就不觉啊，时间过得马上从青年、中年、老年啊，这样的过去啊。那么这句话你想一想，勤苦聪明，现在确实是你走在大街上那种啊匆匆忙忙的脚步，夹着公文包的那样的一种向前冲的情况啊，都一见面呢，你在啊你怎么样，你很忙啊，忙忙死了啊，又忙这个又忙那个，没有一个说啊没什么事挺闲的啊，这个今日无事，没有一个，都是很忙，不甘寂寞啊，没有一个甘寂寞的啊。古人云，天下本无事，为人自扰之啊，天下本来没有什么事啊，但是就被这些勤苦冲过的人搞的事情很多呀。啊，这个愚痴的人就用他的这种啊赚钱的事情来忙啊，这个有点智慧的人就用他的学说来忙，还总是他离不开一个忙啊，忙者这边一个心字旁，这边一个王，王者心王也，心没有了，他整个的就奔驰在外面啊，他找不到内心的一个安顿啊，就是退了休他都要想办法去发挥余热啊，待不下啊，坐不住啊啊，甚至还有一个退休干部更那个，实际上他也没有找到发挥余热的地方，但天天怎么样，天天他还是穿上西服啊，这个头丢得光光的啊，拿个公文包啊，这个出去，实际上没什么事。人家说哎啊，什么你到哪去？哎，我去开会，我去开会。他就生怕人觉得你怎么在家里一点事情都没有，他天天装着他去开会。勤苦从无，没有内容，他也要装着勤苦从无的样子。你说现在人多可怜呢，各怀杀毒，恶气扰民，这就忏悔的业啊。每个人都怀有杀生的毒气呀，啊。这个忏悔是杀生的根本啊，所以它就啊酿造的一种毒素啊，啊，这就叫杀毒啊，啊，比如人生气的时候，它分泌的就是有毒的东西啊。原来这个医学它有个实验，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他所呼吸出来的那个气体，就是在一个试管里面有水啊，马上那个水就变成浑浊的啊，然后用这个水注射到小松鼠的身上，小松鼠会死亡啊。他这个恶气就是这个憎恨的杀毒，他是扰民啊，他非常幽深啊，他随时就蹦出来啊啊。前天有个居士也在讲，哎呀，他说我这个不杀生戒我很难持啊，比如这个有个蚊子这一咬着我就啪就会打过去把它打死啊，实际上这实际上就是他的嗔毒的一种本能的反应，你这蚊子怎么能咬我呢啊，由于生戒嘛啊，生戒你怎么能咬我的血呢，那人很强大嘛，一啪过去那个蚊子就会死嘛，他本能的就会这样做啊。那么我是告诉他，你作为一个居士，你那对你这种行为你要警觉啊。第一步啊，你虽然啊这个啊不能有大慈悲心，你至少不要打死他，赶走他，你既然有身见嘛，不让他吸点血，你就赶走他啊。但最好的方式， 你升起慈悲心，蚊子就那么一点点嘛，你就布施它一顿嘛。啊，你身上血那么多，布施一点有什么关系啊？啊，这个圆觉大师在《诸上神比》就讲到一位高僧，他就是布施，在夏天的晚上，在很多蚊虫很多的地方，把上衣上面脱光，就供养这些蚊子。哎，这值得我们学习啊！啊，他是用这样的大慈悲心来降服自己的嗔恨之毒啊！啊，大慈悲心，它就是成佛的种子啊！它就把我们幽潜在阿赖耶识最深处的那种杀毒，把它弄掉。这种杀毒确实是很幽深啊！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同学都进行百万佛号持念，百万佛号之念其实最重的一个是贪的念头、淫欲的念头，一个嗔恨的念头。那个嗔恨念头嘣的一下起来，他会对一些违背自己的或者障碍，他会很本能的说干掉他、杀掉他，反正这都是毒素的表现了。有时候你都会觉得非常奇怪，自己怎么会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存在很深的地方，忽然被你的佛号给激活了，嘣的一下出来，那你自己都吓一跳，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念头？这就是杀毒。我们要洗地呀、啊，洗浊垢污啊，显明清白啊，啊，把这种杳敏的恶气变成浓郁的大慈悲啊。才转还成圣了啊！唯妄信事，唯逆天地，不从人心。由这个嗔恨的杀毒，他就啊胡作非为，做那些杀逆之事、杀法之事。那么他就违背了天地啊！天地之心是啊生于万物、滋长万物的啊。这个好生是。啊，天地之大德嘛！啊，你杀生就违逆天地，啊，你现在啊，这个人心都是好生未死的，你现在杀生，人心他也不高兴，仁者仁也，仁爱之心，所以一个人看到别人杀人的话，他内心是很恐惧，甚至很反感。啊，所以不从人心了啊，自然非恶，先于谁之？造作这个杀业的众生，他的这一念的现行的行为，就会引发他阿赖耶识多生多劫的那种杀罪的力量啊，同类相引呢、啊。哎，自然而然就遭到了很多的恶缘啊，伴随着他今生的杀业的事情都来了啊。所以孟子说，杀父子，人就要杀自己的父亲啊，你都马上就反馈过来啊，现报啊，这都是引发的心思的一种情况啊。自然非恶，先随于之，随而于之。啊，自听所为，待其罪及，其受未尽，便顿夺之。啊，这就是他的杀业会导致他寿命夭折啊，夺去他的以应该有的寿命，夺算。自听，自就是放自，听就是许可。你由于邪知邪见，趁和。啊，忏悔的根本，你就是造恶，他就无所忌惮，啊，不怕什么，啊，无所畏惧，啊，杀的越多越好，杀人如麻就很痛快，啊，哎，等到他这种杀罪啊，到了一定时候，啊，叫恶贯满盈呐、啊，叫多行不义必自毙呀、啊，啊，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啊。到了那个临界点呢、啊，你的杀罪到了那个时候，那么这个 天地人心啊，命数就开始在他身上起作用了，就顿然的把他的寿命夺掉了，让你终结自己的生命了啊。所以那些很有杀业的人，他会不得好死，他有种种的横死啊，或者碰到火灾呀、水灾呀、车祸呀、无缘无故的冤枉啊，啊，这种国家的极刑呢、或者被人整啊，他都来了，不得善终啊，啊，这个下入恶道，累世勤苦，辗转其中数千亿劫，无有出极，痛不可言，甚可哀悯。他今生的杀罪要得到现世的花报，被冤家债主报复，被国家法律惩处，被种种意外的事情终结他的生命，这是他的花报。他的果报是要下三恶道，到三恶道是动尽无量劫遭受他杀业的果报巨苦，那辗转其中啊，啊，如果下地狱啊，这个地狱他的生这个苦还没受完，又转移到其他的世界的地狱，其他世界地狱要到了啊，成住坏空坏劫的时候，又辗转到其他的地方继续受罪啊。那么这样的辗转到种种地狱受种种的果报，那是数千亿劫啊。时间非常漫长啊，啊，没有出来的时候啊，啊，所以为什么地藏菩萨在地狱那么悲悯呢？啊，就看到这个罪恶的众生呢，他进去以后就难得出来啊，啊，好不容易啊，地藏菩萨划了九牛二虎之力让他出来，出来他转个弯又进去了。这样的，所以这个痛不可言呢、这个佛是看到这样的情况，那是悲悯呢、这些众生都有佛性呢、你为什么这么愚痴颠倒，在地狱里面遭受这样的巨苦啊，无有穷尽呢？啊，甚可哀悯啊！啊，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真的感受到佛陀那种这样的浩大的。深邃的那种悲悯心呢、那也佛是用这样的苦切的语言给我们指称这种三世因果报应的这样的轮回的真相啊！我们唯有了解这个，我们才会警觉，才会害怕，失地狱苦，才能发菩提心啊，知道这个造恶是这样的苦，我们才不敢去造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呢、我们的人的生命的这种升华，精神品格的提升，是从这一念开始的，畏惧轮回之苦啊！啊，很多世间上的最邪恶的行为啊，比如中国原来这个殉葬的这种恶劣的风气。也就随着佛教的这种因果报应轮回的这样的义理的传入，他这些皇帝就不敢再用人杀人去寻葬了，偶尔杀几个也不敢说啊，杀得越多越好了，这都对他有一种很大的一种阻力的邪恶的阻力作用。你跟他去讲道理，他只要不相信轮回不相信因果，他就不听你那么多，他有权势啊，啊，所以这个佛陀跟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这样的疑惑颠倒的众生，去指称这个三世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这种事情，是对我们极大的恩德，啊，也是作用于我们文化最重要的因素。对于一些不信因果、不信轮回的人，我们把佛教的这两个义理把它传扬出去，才叫真正的报答佛恩。这也是我们修行念佛法门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提。啊， 劝进行者啊，做弥陀的使者啊，拯救人类啊。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